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不可理喻的婆婆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婆婆满面笑容跟我唠嗑，前几天我拿些钱去看望了村子上的一位得癌症的人，她老公以前批斗过我，她家的人看到我很感动，现在我也不跟你公公吵了，能容忍你公公的缺点了，邻居过年送的东西我也不白得，想办法拿些东西回给他们，不去占别人的便宜，我想开好多，心情好许多。看着婆婆身心的巨大变化，我真是感慨万千。奇葩婆婆半生悲惨。婆婆以前是极端自私狭隘的人，看人都带着敌意，总怀疑别人在议论她什么，每天陷在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中，说话总是咆哮，对家人是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用擀面杖打5、6岁的外孙，女儿做事一旦不如她意，就扔一条绳子让女儿去上吊，经常拿着砍刀追公公，对自己的婆婆更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这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她都占了。修炼前我听丈夫说这些事情觉得不可思议，我孩子说了6个很经典的字，不可理喻，奇葩。我修炼后才知道，是中共的党文化把精明能干的婆婆扭曲成这样的。婆婆童年时，家里的财产全部被共产党抢走，婆婆的父亲被枪毙，幼小的婆婆讨饭给家人吃，甚至吃过猪食。年轻时，婆婆只能嫁给出身成分是地主的丈夫。批斗会上，婆婆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到家中也没有得到一丝安慰，婆婆几度自杀未遂。壮年时，婆婆最心爱的孩子得了重病，由于出身成分不能请假，孩子未得到及时医治而死亡，婆婆疯了很长时间才恢复。中年时，婆婆的丈夫突然遭诬陷被抓走，婆婆精神病复发并得了重病，无钱医治，一度等死，后来御医土郎中挖草药治好了病。晚年时儿子要分家，不过问婆婆的事。婆婆在中共黑暗统治的60多年里苦苦挣扎，内外交困，扭曲着婆婆的心灵，使她彻底失去了女性的温柔与贤淑，在思想上却被注入了共产邪党假恶斗的毒素，她极端自私虚伪，疯狂地欺凌比她更弱小无能力的人。为了找人帮忙干农活，婆婆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傻子，因为傻子操控起来方便。为了要钱，婆婆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骗子，因为骗子说她有很多的钱财。为了攀龙附凤，婆婆逼一个女儿嫁给弱不禁风的男子，因为男子有个远房的亲戚做大官，可想女儿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就这样，婆婆还是不依不饶， 要女儿们给她买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没有得到，就在女儿们家中撕天喊地的闹。婆媳关系冷若冰霜，大儿子与婆婆是一脉相承，冷酷自私，婆婆就背地里诅咒她，跟大儿媳多年不说话，对我们婆婆同样做着荒唐的事，私吞我们结婚半久的礼金，用礼金给自己买金耳环，把巨额债务推给我们，还要求我丈夫每月出40元的赡养费。当时我丈夫的工资才几十元。我怀孕期间回婆家，由于妊娠反应呕吐不止，又出鼻血，婆婆无动于衷，她只关心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并告诫如果是女孩赶快送人。她经常搬弄是非，挑动丈夫同我吵架。孩子出生了，婆婆又借机大捞一笔，把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亲友送来的东西，卖的卖，吃的吃，用的用，只剩下婴儿的衣物给我。我愤愤道，这哪里是我在坐月子，分明是你妈在坐月子。丈夫无言以对。至此后，我再也不愿看婆婆那副阴沉脸，不想与她同桌吃饭，不肯跟她说一句话，厌恶婆婆至极。婆婆仗着我丈夫对她的孝顺，蛮不讲理，来我家做客，从不做家务事，到点没饭吃，她就下馆子。一次正月15，我和丈夫有事，中午1点多才回家，只见婆婆翘着二郎腿，等着我们回来烧饭。我当时奇怪，婆婆今天怎么没下馆子？原来今天过节，馆子店都关门了。还有更过分的是，有一年正月，我们请亲朋好友吃饭，没叫公公婆婆，于是婆婆又哭又闹的，一会儿拿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要跳井自杀，扬言要与我丈夫断绝母子关系。无奈中，我丈夫只好带着我孩子向她下跪赔礼道歉，她才肯罢休。我和丈夫关系本来很融洽，可丈夫只要从婆婆家回来就会同我争吵。我知道婆婆又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了，气得只想和丈夫离婚，摆脱这可恶的婆婆。我丈夫面对母亲和妻子为难极了，他同我吵架时经常哭诉着婆婆以前的种种艰辛，希望我能原谅婆婆。而我呢，则同样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以牙还牙，绝不妥协，因此搞得家庭关系很僵，受一肚子的气，身体健康也逐年亮红灯。而婆婆也由于心灵的扭曲，给自己带来了一身病痛，高血压、肺气肿、心脏病、肠胃炎、胆囊炎、风湿痛等等。由于吝啬钱财，明明手中有钱，也舍不得花钱买药，硬扛，实在挺不过去，就打电话给儿子，被病痛折磨的生活质量很不好。修炼大法，冰释前嫌。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功，拜读了李洪志大师所有著作后，我反思自己这18年对婆婆的种种行为，感觉真是羞愧难当。法轮大法要求修炼人要善待他人，处处替别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要以德报怨。可我受党文化教唆，对婆婆是针锋相对，不退让，自己连一个古代普通妇女都不如。我郑重地向丈夫宣布，从今往后，我会真心实意地孝敬婆婆。丈夫一听高兴极了，我这封箱的老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咦，奇怪，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呀？我很严肃告诉丈夫，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要求修炼人对他人要真诚、善良、宽容，何况你妈还是我婆婆。丈夫一听就说，只要你对我妈好，以后我就不管你练法轮功了。之前丈夫因为听信中共谎言宣传，又害怕中共对修炼人的迫害，很反对我练法轮功。随后我亲自把公婆接来小住，精心招待他们，准备着丰盛的饭菜，看着他们吃，帮他们买衣帽鞋袜，把自己金银首饰送给婆婆，日常用品送到家里， 换季了，我去帮着晾晒洗涤，看到婆婆睡的床不太舒适，买席梦思送去，得知公婆吃水困难，花钱请人挑水。公婆走亲戚，我准备好礼品让公婆带上，对公婆的照顾无微不至，连丈夫都感动地说，我何德何能竟娶了你这样孝敬公婆的媳妇，真心的感谢你。我说，要谢那就谢谢我师父吧，修炼前我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丈夫笑笑很认可。不相信一切的婆婆见我突然180度的大转弯，一开始怀疑我有所企图，并不领情，还是冷冷地对我。我告诉她，是因为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做人不是为了争，为了抢，要行善积德。我给公婆讲法轮功真相，陪他们看真相光盘、神韵晚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由于以前结怨太深，婆婆对我、对法轮功还是将信将疑的，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够。有一年元月，得知婆婆旧疾发作，卧床不起，我冒着天寒地冻，不顾车滑路堵，打一辆车接婆婆医治。一路上我总是下车铲雪、敲冰块，一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3小时，累得我快散架了。婆婆终于被感动了，真心地说，今天把你累到了。于是我趁机拿出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给婆婆，跟她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叫她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婆婆接过护身符说，共产党坏我是深有体会，法轮功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你自从练了法轮功后变得对我们这么好，就知道这功是好的。那次婆婆没有吃药，就是诚心念了一晚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她竟然下床扫地，之后婆婆再也不摆架子，抢着做家务活。我笑着说，婆婆变了。婆婆说，还不是跟你学的。在法轮功的感召下，我们婆媳终于冰释前嫌，促膝谈心，成了无话不谈的母女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婆婆变了，儿孙孝顺。可是由于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婆婆对以前批斗过她的村民深恶痛绝，对公公的冷酷无情、儿子的自私不孝耿耿于怀。同时共产党高压整治给她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整日还是生活在焦虑不安的恐惧中，生怕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看着婆婆痛苦的样子，我知道用一般的说教是没有用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让她真正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知道她痛苦的根源。于是我陪着婆婆看九瓶共产党光盘，听善恶有报的真实情况，神传文化的叙述，轮回转世的故事，告诉婆婆，之所以村上的人批斗她，是受了共产党的挑唆，其实他们也是可怜的穷人，要婆婆放弃过去的恩怨，高姿态原谅他们，这样自己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渐渐的，婆婆也明白了，并且说，是呀，人确实不能做坏事，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好下场，他们家还像过去一样穷，后代都没有出息，哪像我们家儿孙个个都有出息，现在村上的人又开始妒忌我了，看样子我是应该原谅他们。同时我也劝婆婆放弃对公公和大儿子的怨恨，因为在共产党的红色恐怖高压下，冷酷是公公无奈的自保，自私是儿子的无知的选择。我讲述了土豆的故事，记恨别人一个错误就像身上背负一个土豆，记恨的越多，身上的负担越重。 劝他多想想公公他们的好处。我说，像我多好，不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整天都快乐。婆婆说，那我做不到，因为你是修炼人。我说，那好办，只要一有这些不好的念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几遍，这些念头就会消失的。婆婆答应试试，从此家庭关系改善不少。但是婆婆毕竟是常人，几十年的党文化的毒害不是一两次就能清除掉的，再加上社会的污染太多，有时回家去不久又会故态复萌，打骂公公，诅咒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是身体不舒服时念两句，身体好了就忘记了。终于前年下半年，婆婆旧病复发，我和丈夫把她接来住院医治，精心照顾她半个月，用去我们几千元。可是只因婆婆拿出500元让丈夫给补交医药费，丈夫未还，而那500元还是我们在医院给婆婆的，婆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摔盆子摔碗。说实话，当时我很生气，这老太太真不知好歹，几个儿女都没来照顾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你不但不感谢，还冲我发脾气。但我还是忍住没有发作，可丈夫看不过眼了。婆婆走后，她劝我不要计较婆婆的无理。我说，你放心，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因为我是修炼人，是有标准的。之后婆婆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从前，不理我。我呢，还和以前一样关心她。这不，去年下半年婆婆的肺气肿又犯了，吃药也不管用，是我叫丈夫把婆婆接来，花了几千元全面检查，对症下药才缓解的。年底我又提出让婆婆到我家过年，看着她大把大把的吃药，我就很诚恳地说，凡药三分毒，再则又花钱，不定能治好，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去病。看你身体的情况，就知道你没有诚心。婆婆承认自己没有诚心念。我举例几个与婆婆有类似病的病人，常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婆婆心动了，我又劝婆婆，第二，你要改改你的坏脾气了，不要凡事都自以为是，想当然，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这样会损害自己的身体。你看你的病哪一样不是气出来的，如果心中时时怀有感激，那我们的身体当然健康，如果心中总是忧愁烦心，各种疾病自然随之而至。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儿孙再孝敬，钱财再多，你也不幸福。婆婆感动地讲，只有你讲话我愿意听，你批评我，我能接受，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为我好。好吧，为了我的身体，我改改我的脾气。婆婆真的变了，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后来婆家的晚辈们看着我如此孝敬公婆，个个不甘示弱，都孝敬公婆。大儿子也学着我们，给婆婆打洗脸水，帮婆婆剪指甲。大媳妇也能坐下陪婆婆说些贴心话，帮婆婆做鞋子。孙子辈更不甘落后，经常带着公公婆婆去旅游。婆婆经常笑得合不拢嘴，常常对女儿们说，村上的人没有哪个有我开心，看我儿媳妇和孙媳妇对我多好啊。没想到我苦了大半辈子，到老了这么享福。女儿们说，现在我们家这么和睦兴旺，多亏嫂子练法轮功，她包容了我们多少不好呀。要不是她告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身体也没这么健康。婆婆说，是呀，你们也学学你嫂子。
Thank you.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工作中的真实故事》，作者华北地区雪莲。1994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傅的面授讲法班，每天2个多小时的讲课，期间没人维持次序提醒，只要师傅一开始讲课，整个会场就鸦雀无声。5000多人的体育馆沐浴在一片祥和的能量中。每堂课结束，我都觉得没听够，不愿离开，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欣喜无法形容，心里再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好像人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明白了，有那种了悟生命的真谛，大彻大悟的感觉。从此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开始了崭新的一页。每天早上到小区里的法轮功练功点集体晨练，融融的场，美妙的音乐，练完后全身轻松，头脑清醒，买上早点回家吃饭，送孩子上学后到单位上班，一天都精力充沛。晚上有时间就几个同修凑在一起轮流通读法轮功的著作，互相切磋遇事怎么正确对待，向内找自己的体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互相加持正的能量，思想越来越纯正。生活和工作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改变，但心底里充满了祥和善念，胸怀宽广，时时事事都自觉地遵循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原则，活得明白有奔头，心情像儿时一样轻松快乐，没有了那种非得如何如何为我为私的负担，也不用每天看别人担心吃亏上当去算计，而是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哪里就应该做一个好人，以致更好的人，遇事先考虑别人，碰到矛盾向内找自己，对待个人利益顺其自然，是你的不会丢，不是你的也争不来，工作是为社会尽义务，就应该尽心尽力完成好，当领导的要负责任要公正，当员工的对领导交代的工作要完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等，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生观世界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整整20年了，身心受益太多了，浩荡施恩无以为报。正逢五一三法轮大法日，我就把我修炼后在工作岗位上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从一个角度讲讲大法修炼者的真实风貌，以正视听，让中共媒体的造谣不攻自破，使得遭受谎言毒害的世人能够清醒地选择好自己的未来。让房。大约是1998年，单位要和行业其他单位合并，最后一次分新房，争得很激烈，送礼的找熟人走后门的，还有拎着斧子找领导拼命的。作为技术骨干，我排名比较靠前，当时我家住的是一套旧房子，还算比较宽敞，跟家人商量就不要新房了。领导专门找我，告诉这可是最后一次分房了，你要慎重考虑啊。我说既然修炼了，就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遇事替别人着想，总得有人住旧房，我住旧房觉得也没什么的。转眼就到了1999年7月，江市和中共当局互相利用打压法轮功，我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就辞职离开单位。当时我住的这套旧房交过钱了，但没办房产证，产权还是单位的，听说因为是旧房没人盯着要，有领导替我说好话，就通知我办房产证卖给我了，其他离开的员工按规定占单位的新房都退回了。很多同事议论好人总是有好报。关于让房还有一个小插曲，大约2007年，我参加行业内部的一个会餐，见到了好几位原来的同事，听说我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几次差点没命，大家都很难过，其中一位老年同事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连说好人呐，好人呐。别人告诉他，当时他是支援三线回单位的，家里2个孩子，如果没有我让房，他都没地方住。老板的第一份奖励。1999年720以后，610人员经常给我单位领导施压，我就离开国营单位自谋生路了。有一位私营老板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工作认真，能力强，几次托人聘请，我就去那个公司上班了。 老板让我先到采购部。我理顺采购渠道，对采购量大的计划招标，老板很支持，让我负责。一个南方公司的老总开车过来参加投标，随车带来一箱冻虾，特别大个的那种，装成礼品盒，一箱大约有十盒吧，非得要送给我。我解释，修炼法轮功的不收礼。我们公司的招标很规范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只要贵公司有实力，就一定有机会中标。这个老总不太相信，我表示感谢他对我们公司招标工作的支持与多年的合作，然后就招标的要求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与我们合作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就是去现场考察，我们也是自己吃工作餐，请把价格降到底，做好质量控制。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打消了顾虑，转而全力做好投标准备工作。招标工作很成功，我被正式任命为副总。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负责确定合格供方名单，就是所有的采购渠道都由我负责确定，相当于采购总监。拒绝每年20万回扣。当时有一种材料我们公司用的很多，需要长期供货，一直用的是进口材料。为降低材料成本，我们打算改用国产材料。经过实验、小批试用等等程序，国产材料可以大批使用。当时国内只有几家企业能生产，没法招标。有一家企业托人找到我，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了很多，质量也稳定。按采购量粗略计算，每年能给20万回扣，希望我让他供货。我明确告诉他，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把价格降到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会要回扣的。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老板听说了，非常赞赏，年底给了我一个特殊贡献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私人公司不断壮大，管理跟不上，需要亲信参加管理。老板通过我的言行对法轮功学员更加信任了，跟我说多找几个法轮功学员来公司任职。有一段时间，公司三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法轮功学员，遇到敏感日期，老板想方设法找他的公安部朋友帮助保护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不受迫害。一般采购管理工作做3年就要换人，甚至有的单位每年都换人，一方面是单位领导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压款多，供应商不信任。而我在这个公司连续工作了8年，一直都负责确定采购渠道。后来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离开公司，同事议论。我离开后，虽然还在延续原来的采购渠道，但就市场零星采购一项，每年至少损失50万。领导营救，员工捐款。我被非法劳教后，单位一位副总托熟人去见我，想交钱把我保回，被我拒绝。我告诉他，我到公司时跟老板有口头约定，我没有跟公司签合同，只是顾问，不管出了什么事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要配合他们交钱。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犯罪，我也不会牵连单位的。回家后听说单位想了很多办法营救我，都没有营救成功，因为当局要求写保证才能放人，而单位了解我为人磊落，是不会违心的写什么保证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我被劳教期间，单位的员工2次为我自发捐款。在几年前迫害非常严重的恶劣环境下，敢于公开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捐款，还是非常可贵的，可见民心不可欺。新公司第一单省8万。非法劳教结束后回家，我身体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无法上班。公司一位副总送来10000元生活费救济，我努力练功调整，身体好转很快，但原来的公司人事调整变化很大，没有我的位置了。一位副总就介绍我去了另外一个公司做副总。新公司的老总了解法轮功学员不贪不沾，第一天就安排我到采购部， 第一笔采购订单应是备货，到货时间比较宽泛。我收集了大量信息，了解同类材料行情，与筛选出的几家公司反复沟通谈判。第一个订单与公司历史价格相比节约了8万元，并且按时到货，质量合格。老总要我写申请，给我发奖金。我解释，对供应商动态管理，降低成本本来就是采购员的分内工作，不用奖励。老总任命我做采购总监，主动给我涨了2000元的工资。我还牵头完善了一系列的采购管理制度，并由法务审核定稿，由我的助理监督严格执行。我在新公司工作3年多了，每年都完成了采购成本降低5%到10%的目标，并且到货及时率、质量合格率的考核也都达标。在中国大陆，三角债拖欠货款是不可避免的，但我领导的团队本着诚意与供应商密切沟通，关系维持得很好，近2年没有诉讼发生。过年过节经常有供应商送礼物，我都让助理入到公司综合库，用于公司统一分配。客户请吃饭，我从来都不参加，除非陪老总去。我经常嘱咐采购经理和采购主管，做事先得学会做人，坚持原则才能做得长远。做采购工作要懂得避嫌，外地客户来了，陪吃饭一定2个人去，工作餐就好，不要浪费。对客户要有耐心，平等沟通，多了解市场行情，才能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迫害不得人心。我刚到新公司上班不久，公司来了2个人，自称是市政府的，要见公司老总。接待的人告诉老总出差了，2人等了快半天才无趣地走了。转年这2人又上门，还称是市政府的。公司接待的人让其出示工作证，2个人煞有介事的不出事，公司就打了110报警，警察赶来处理。这2个人只好拿出工作证，原来是国安局的。后来我问老总，国安局2次上门骚扰是否有压力？老总说，你在这里工作好好的，8小时之外做什么，跟公司没关系，不用理国安局的。去年的一天，一大帮警察闯到我家骚扰，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给警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告诉他们，迫害者没有法律依据，很快会被清算的。王立军、薄熙来迫害法轮功，遭恶报，都被判刑了，你们一定不能再参与了。他们都认可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也认同，但认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我耐心地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得了传染病要死了，医生知道谁接近患者谁会没命，肯定得尽全力的去告诉别人远离患者，才能保住自己的命。历史上哪个朝代也不会万万年，中共已经走到末路了，赶快退出来，不要给他做陪葬。讲真相劝三退完全是为了别人好。明白了真相的警察跟上级做工作，当晚把我送回家。我被绑架时，家人看那气势汹汹的架势，觉得我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就给单位老总打电话请假，如实说我被警察抓走了。老总问是否多去点人帮忙营救，家人说等等看，暂时不用。我回家了，第二天去上班，单位同事都很关心，询问情况想帮忙，并保证不会让警察到单位抓走我。老总看我来上班也很高兴，什么都没问。在老总心里，法轮功学员工作让人放心就足够了。今年就连总公司对我们的采购工作也比较满意，要把总部负责的一部分采购工作移交给我们，也是对我们采购工作的认可。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 走出苦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武清。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镇，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父亲老脑筋，重男轻女，母亲接连生了姐姐和我两个女孩后，真就生了个男孩。不幸的是，母亲产后大出血，在医院抢救，弟弟被托付给邻居照看，可他只活了十多天，就因受风死了。丧子之痛让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伤心之地，搬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再后来，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之后赶上计划生育，妈妈就不敢再生了，再生不是罚款就是开除公职。从此爸爸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妈妈因家穷，生妹妹时无人照看，营养不良，落下了一身病，高血压、血稠、心脏病、冠心病、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妇科病、常年流血、严重的贫血、风湿关节炎等等，常年一个药篓子，家里都快开药铺了，中药西药一应俱全。医院的大夫没有不认识妈妈的，妈妈成了我们当地各个医院的常客。爸爸是个要强的人，我们姐妹三人让他觉得抬不起头来，不但脾气越来越暴躁，每日借酒浇愁，每喝必醉，醉了就借故打骂妻女。我们娘四个都被他痛打过，打完就是妈妈犯病住院闹离婚。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就是伴随着暗无天日的家庭暴力战战兢兢地活过来的。有时候爸爸刚刚耍完酒疯，嘴里骂着我们娘四个昏昏入睡后，幼小的我都想过拿刀子把他杀了，怨恨恐惧无助加痛苦，我经常在梦里哭醒，老天爷谁来救救我，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和遗传基因，我从小身体就弱，感冒发烧经常事儿，一发烧就流鼻血，后来还烧出了肺炎，还从妈妈那里遗传了心脏病，再加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腿痛得厉害，严重时腰都弯不下，左腿经常抽筋的疼。80年代后期，我们这儿兴起了气功热，我和妈妈就练了各种气功，练来练去病也没练好。1995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妈妈接触了法轮功，不知道怎么，我一下子就认定了这就是我今生要找的真正的功法，李老师就是我苦苦寻觅的恩师，我说我跟定这位师傅了。我和妈妈每天积极地学法练功，不知不觉妈妈的病一样一样全好了，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快乐，无病一身轻。妈妈就把家里的几十种中西药全都扔了。后来在我的劝说下，爸爸也走入了修炼，喝了几十年的酒一下就戒掉了，脾气也逐渐变好了，很少发脾气了，每天也坚持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爸爸从小就有中耳炎，后来经常喝酒发脾气，中耳炎越来越严重。80几年的时候去天津南开医院做了手术，摘除了一侧的耳膜，从此一侧耳朵彻底失聪，谁跟他说话他只能歪过头用那只好耳朵听。自从做了手术，爸爸的耳朵就经常流脓，常年用脱脂棉擦塞着耳朵，严重时淌绿水，而且牵扯到脑袋也疼。爸爸说将来死也得死在耳朵上。可自从修炼了法轮功，爸爸变得越来越年轻了，耳朵的脓水也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爸爸突然激动地对我们说，我的这只耳朵能听到声音了，我的耳朵好了。全家人都替爸爸高兴，爸爸更是感动地哭了，虔诚地给师父磕头上香，从此更加精进地修炼。 我的姐姐、姐夫也先后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队伍。姐姐原来有严重的肾病，学法练功后全好了。姐夫也变得宽容大度，不再跟他大哥争夺家产，选择退出，把丰厚的家产让给了他的哥哥，和我姐姐从家中搬出来，自己租房子在外打工。姐姐和姐夫靠打工培养外甥女，外甥女现在已经读大学二年级，一家三口都在大法中受益，身体健康，其乐融融。我的姥姥今年86岁了，修炼法轮大法也有18年了。修炼前，姥姥有严重的头风病，从我记事儿起就没见过姥姥摘过帽子，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常年在头上拔罐子，还有严重的胃病，吃不下饭，人瘦得吓人，自然也经常去各大医院看病，没看好过。之前姥姥家里还供着胡黄的牌位，搞得家里不得安宁。自从看妈妈练法轮功，病都好了，姥姥也练了法轮功，修正法了，亲手把胡黄的牌位都烧了，坚持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姥姥的病就都好了，脑袋上再也不拔罐子了，戴了几十年的帽子也摘了，饭也能吃了，走路生风，腰板溜直，年轻人都比不过他。这不都86岁的人了，还能每天数次上下三楼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啥都干。每天早晨3点多起来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晨练，每天保证至少看一讲转法轮，还劝不少亲戚朋友和老邻居三退呢。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姥姥没上过学，不识几个大字儿。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大法书都能读下来，论语和红吟也早就能背下来了。师父最新发表的经文《正念》和《烧红魔炼金刚》，姥姥也第一时间背下来了。每天4个整点的发正念，姥姥也能坚持发。半夜的正念有时睡过点了，姥姥就找时间补上，比年轻同修还精进呢。姥姥的儿媳，也就是我舅妈家的亲属，都是当官的或有点权势的，多数是中共党员。就因为看姥姥这么大岁数，身体还这么好，无怨无恨地照顾老舅一家人，看孩子洗衣做饭的，也就都认同大法。经姥姥的劝说，还先后都做了三退，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最后再说说我自己的家庭状况。我的丈夫经常出车在外，但他随时都带着随身听，没事儿就听师父的讲法或者大法音乐，遇到事或者哪里不舒服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他在内蒙古开车，冬季下过雪的路面很滑，他开着重车，前面的车翻沟里了，后面的车也翻了，就丈夫开的车安然无恙。虽然丈夫不像我经常学法练功，但他也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吃过药，也很少有病，工作也越来越顺，别人都没活干，可丈夫的公司一年到头却忙得很，有时过年还干不完。丈夫深知这都是信大法带来的福报啊。我儿子从小也受益于大法的恩泽，很少得病，感冒都很少摊上。一次他们学校传染甲流，他们班就有10多个孩子得了脑炎，不得不停课。家长纷纷带孩子去市里医院看病，花着钱遭着罪，家长都吓得了不得，可我儿子照样活蹦乱跳的没事儿。要说的还很多，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我的家人及很多的有缘人受益，不但得到身体的健康，最主要的是道德得到了升华。最后，值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的神圣时刻，我仅代表家族的所有人拜谢恩师，恭贺师父生日和节日快乐。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们想念您， 盼望师父早日回归中土故乡。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